弟兄姊妹，今日要同大家讲一篇信息，叫做《方舟起同巴别》，关于圣经典故嘅解释同埋应用。衣服唔可以乱用。今日信息可能唔似一篇讲章，而系似一篇听道须知。嗱，我会讲咁样嘅信息，原因之一就系自己即系教咗书，同埋加埋牧会前后15年嘅即系惨痛经历，就俾我终于明白。自己讲唔系好难，但要人哋愿意听，仲要听得明白，系一件好难嘅事。关键就系讲说话嘅机制，我可以控制，花多啲时间心思，总可以预备到一节似模似样，或者至少中规中矩嘅课堂或者信息。但系听话嘅机制，佢点样听呢？却喺对方身上边，系我唔能够控制嘅。一个人愿唔愿意听，并且听得明白你讲嘅说话，系需要有好多前设。用比喻嚟讲，就系听者本身呢个容器，呢个盛载嘅器皿系点样嘅？佢嘅大小够唔够装得落你倒俾佢嘅信息呢？佢同你系咪企喺相近嘅平台，以至可以有效沟通呢？双方究竟有冇共通嘅语言嚟到真实对话呢？如果冇办法改变或者修正听者嘅容器，好多说话就讲咗就好似石沉大海，甚至会惹嚟即系严重嘅曲解同埋误会。今日嘅信息，我只想集中喺一个点子上面讲，就是关于听到所必须嘅共通语言里面嘅其中一项，我就叫佢做圣经典故。乜嘢系典故？所谓典故，就喺某个特定文化或者信仰里面，内容、结构甚至意义都基本系凝固咗嘅，并且系被相关嘅群体，例如教会，普遍认定同埋接受嘅嗰啲嘅经典故事。而圣经典故当然就系出自圣经，出自基督徒公认嘅经典上面嘅典故。最近咧喺德国闹咗一场风波。就喺个呢个蜡像展览馆里面，有人破坏咗一个用希特拉作为造型嘅蜡像。据报原来展示呢个希特拉蜡像呢件事本身就已经引嚟好多嘅争议。原来喺德国公开展示任何同纳粹党有关嘅标志或者形象都系违法嘅，因为相关嘅标志形象会使人联想到过去纳粹德国嘅战争暴行。同埋某种鼓吹、宣扬或者复辟纳粹精神嘅不良企图，呢啲都系德国人或者欧洲人普遍咁抗拒嘅，系一个公认嘅忌讳。呢个例子使我哋更深咁明白到，符号标志唔系只系线条、颜色、构图就咁嘅东西，而喺好多时候都带住特定甚至固定嘅寓意。同埋联想，例如对欧洲人嚟讲，这个螺旋形的标志就绝对不是风车或者是什么，而是他们一定会联想到纳粹。总之呢，在既定的文化脉络里面，特定的符号标志就有特定的解释和寓意，是不可以乱解、不可以乱用的。圣经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典故，例如上帝创造天地，始祖偷食禁果，阿伯拉罕献独生子，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建国亡国又复国，而其中最重要的典故就是主耶稣基督他降生受死复活这个典故。没有了这些典故，基督教就只会剩下一堆劝善的格言，教你怎样做好人，或者一堆律例典章，教你怎样守各种的律法规条，就再冇佢自己真实嘅生命同埋个性。不过我哋唔仅要有典故，我哋连解释都必须要系固定嘅。如果唔系各有各讲嘅话，基督教就唔再系基督教啦。简单嚟讲，基督信仰里面嘅符号标志包括圣经典故，呢啲经典嘅故事，就好似上面所提到嘅呢个纳粹标志一样。是不可以乱解乱用的。真正的基督徒群体既然用圣经作为公认的权威， 咁样呢啲嘅典故嘅解释用法就必须以圣经嘅原装正版为准。啊、今日即系我嘅信息，我会集中讲三个好重要嘅圣经典故。第一个洪水同埋方舟，第二个系巴别塔，第三个系埃及同埋出埃及。不过咧，为咗强化同埋比较，我会用反面嚟到入手。就用各种对呢啲圣经典故嘅谬用、错谬嘅使用同埋错谬嘅解释，就为入手嘅开始。第一个对圣经典故嘅误用或者谬用，我称为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我用嘅例子系大概1900到2000年间，美国白宫千禧晚会上面即系所讲嘅一啲说话。在1998至2000年间，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就举办了一系列的所谓千禧晚会，就邀请了各界 的名流来到演说，并且透过卫星和互联网将信息向全球发放。当时的第一夫人希拉里在开场白那里这样讲：我们聚集是一起来到宣布一个重要的工作计划，它不仅同这座宏伟大厅里面在场的各位有关，而且同美国人乃至几乎全世界人民都是有关。今后三年里面，白宫将主办一系列的文化和科学活动，这些活动将反映我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的能力的乐观主义和信念。我看清楚，希拉里口中那个和美国人乃至几乎全世界人民有关的那个重要的工作计划究竟是什么大计划呢？他又凭着什么对创造一个更加美好之未来的能力有这样的乐观和信念呢？在另一个晚会上面，称为下一个千年的科学，这个晚会上面今天所谓的科学泰斗霍金，就在那个场合上面以同样乐观的口吻表达出一片升平的远景。他怎么说？他说：我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在不远的将来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会缓和会停止。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霍金认为我们有充分的机会来到避免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和新的黑暗时期。他说得很清楚，他说他乐观，他认为我们有充分机会去避免乜嘢世界嘅一个末日，同埋引起末日嘅呢啲大决战等等嘅嘢。嗱，呢种美国式嘅乐观进取精神，其实不但止一啲基督教意味都冇，当中你小心听，更加包含咗某种反基督教末世论嘅倾向，非常露骨咁样，好明白咁表示咗人类有改写圣经启示嘅末世论嘅可能。这些乐观的信念绝对不是来自基督教。这样我们会问，那他背后那个信仰精神是哪里来的呢？我们再看下去，原来大会发言就陆陆续续讲出了个真相，他真正的背后的信念是哪里来的。希拉里在一个诗歌朗诵演讲会里面，他竟然引述了这样的诗句，一首称为创造者，你以为讲神不是，你看清楚，因为一首这样的诗，他说：如今他们不知道谁说，他说如今他们已从这个世界消失无踪了，未留下什么让人追忆的伟绩丰功，除了妙不可言巧夺天工的诗句，正是这些陨灭的生命和已去的诗坛列宗，让这座巴比尔塔即是巴别塔傲然擎空。看不到这么高调地去赞美巴别塔，赞美他的即是不朽成就，绝对不可能符合巴别塔这个圣经典故的本来的寓意，本来的意思。创世纪11章1到8节那里这么说，他讲到巴别塔这件事是这样：那个时候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去到东边迁移的时候，在士拿地遇到一个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将砖烧透， 佢哋就攞砖当石头，攞石漆当灰林灰泥。佢哋就话啦：我哋要建一座城同一座塔，塔顶要通天，为要传扬我哋嘅名，免得我哋分散在全地上。佢哋上帝耶和华降临，要睇下世人所建造嘅城同塔。上帝就话：看啊，佢哋成为一样嘅人，都系一样嘅言语。而家做起呢啲事起嚟，以后佢哋要做嘅嘢就冇嘢唔可以成就啦。於是佢哋落去，喺嗰度变乱咗嗰班人嘅口音，使佢哋嘅言语彼此不通。於是耶和华使佢哋从嗰度分散在全地上，佢哋就停工，唔做嗰座城，当然亦都包括唔做嗰座塔。巴别塔嘅圣经寓意其实冇乜争论余地，不外系反映咗人类嘅骄傲、反叛同埋愚昧，以为团结起嚟建咗一座巨塔或者一座城就可以天下无敌，可以名存万世。而上帝变乱佢哋口音，瓦解佢哋呢个邪恶同盟，目的系要压止佢哋嘅反叛行为，免得佢哋陷于不可收拾嘅地步。嗱，中间或者有一啲含糊嘅细节，但系巴别塔整体上嘅嗰个负面形象，佢系无可置疑嘅。任何稍稍正统嘅基督徒都唔可能赞美巴别塔同佢嘅建造者。咁样嘅做法绝对系指鹿为马，反提正用，将圣经一个明显不过嘅反面典故调转嚟理解同埋应用。嗱，例子唔止系咁样。在另一个晚会，一个叫千禧年的意义的那个晚会上面，所谓神学家马丁马蒂教授就更加这样解释一蚊美钞上面那个金字塔的国徽的意思。他这样讲，我们站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之间，从来都没有简单形式。人们的钱包，即我们的银包里面带着一个提醒的记号，一蚊美钞就是美国的伟大的印象，它表明了在一个三国的关系里面有一个视野，有一个 vision， 有一个远象，它使人回想在美国三个世纪的历史。钞票上的文字反映了新世俗观的千年问题，一种新的时代韵律，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未完成的金字塔。同时它也预示着在新时代的任务，暗示这种工作会有所获的希望。讲得很复杂，其实他画紧里面有个金字塔，一个未完成的金字塔，这个就是美国立国的精神，也都暗示了他们有成功的希望。前面我已经讲过，很多的标志符号是不可以乱解乱用的。金字塔可以好合理正常咁使人联想到埃及同埋埃及嘅太阳崇拜，而唔係以色列或者教会同埋犹太教或者基督教。所以使用埃及金字塔呢个象征嚟到象征建国大业，肯定唔係出于圣经语言。我哋纵观圣经，埃及呢个国家嘅名字所象征嘅意义绝对係负面嘅，佢係骄傲异教，敌对上帝，亦都被上帝敌视的核心代表。所以咁嘅缘故，圣经只会不断呼唤我哋出埃及，出埃及。啊，迟啲我会详细讲，呢度我简单讲咗算。就从来冇鼓励我哋去做乜嘢完成嗰座未完成嘅金字塔呢啲咁样嘅嘢。至于讲到建塔，咁只会使我哋联想到圣经里面另一个重要典故，就系巴别塔。就是巴别塔，等阵会讲。这位这样的神学家这样正面地宣扬埃及和金字塔，亦都是一个指鹿为马，反提正用，是对圣经典故极大的歪曲和颠倒。就是一个所谓基督教国家，在这么重要的地方，白宫这么重要的场合，高调地使用这些反圣经的语言，大大咁歪曲颠倒圣经典故嘅意义同埋用法，就可以话系明目张胆公然反叛。不过指鹿为马呢种做法就太明目张胆，对比亦都太鲜明，都容易提防同埋辨认。但仲有一种更加狡猾嘅做法， 就是偷龍轉鳳，暗中篡改，改得而幻而真，似是而非。我們看第二點，偷龍轉鳳，暗中篡改。我用的例證是冇幾耐之前嗰套所謂衰鬼上帝嘅第二集，同埋喺香港出現嘅呢個所謂馬灣嘅方舟。喺衰鬼上帝第二集呢套電影裏面，對洪水同方舟呢個聖經典故做咗極大亦都極鬼詐狡猾嘅歪曲。喺我網頁主題頁嘅第36同第39頁都有詳細講，有部分我會引返當時嘅即係一啲文字。片中的那个所谓上帝，他亲口针对着多数人以为是表达上帝公义愤怒的挪亚方舟的这个典故，重新将它解释演绎为一个所谓爱心互助的故事。他竟然将解释的重点摆在动物和挪亚一家人一对一对地上方舟这个动作上面，就表示说是同舟共济，完全匪夷所思。他明明是冲着传统甚至公认的典故解释，简直就是公然地向教会来到挑衅。圣经里面的挪亚典故明明是讲紧要我们在一个没得救的 世代世界里面救走一些人，但这套电影却无处不在地宣扬救世去改变世界的思想和口号，对世界和人类其实非常之乐观，咁同圣经嘅真理唔系唔同，而系截然相反，绝对对立，冇任何兼容嘅地方。喺片里面不时出现一句口号，就话 think big think， 就系叫你谂啲谂啲大嘅嘢，谂啲伟大嘅事。呢啲咁样嘅口号，同今日肖律帕斯流所讲嘅可能思想、积极思想、正面思想，基本上完全一样。呢套电影所宣传嘅，亦都系呢一啲咁样嘅成功主义、成功神学，再加埋戏里边嗰啲所谓环保啊、共融等等嘅信息，加埋出嚟嘅结果嘅结论，不外乎系团结互助、改变明天、群策群力、共创明天呢啲嘅口号。呢套电影不断宣扬嘅，除咗救世，其实系人类自救。里面那个上帝并不是我们的上帝，他只是一个协助者，而不是基督教所讲的拯救者。他除了这个所谓救世意义之外，不外乎就是叫我们团结共用。最后那个所谓不良法案被搁置，同埋完场时候成班人在载歌载舞，就充满了团结就是力量的这种意味。我们看清楚整套戏里面，其实没有什么真正邪恶的人，充满的就是一片温情，一片团结互助的一种温情主义。团结起来就可以改善人生、改造家庭、改变社会，甚至最终改变并且拯救世界。我不理这样讲是对还是错，但是这跟圣经讲挪亚洪水这个典故的本来意义是完全相反。这种做法、这种讲法使我们联想到的都是圣经中另一个重要的典故，就是巴别塔、巴别同谋背叛的这个故事。巴别同谋背叛的这个故事，这个刚才就讲了，我不再详细讲。将如此重要的一个圣经典故挪亚洪水这个典故歪曲成为这样，将洪水的故事和巴别塔的故事的教训和寓意兜乱利用，那就真的叫做混乱主的道。最离谱的就是他公然改了方舟 Ark 的本来意思。电影里面的所谓方舟 Ark， 他竟然将它解释为 Act of Random Kindness， 意思就是日行一善，就是很随机随意地做些好事，笼笼统统用日行一善来到作为救世 的方式。那这样真的很温情，令人很舒服。不过就同圣经里面挪亚故事那种苍凉悲观的情调完全不同。问题是世界是真的可以这么乐观吗？人类可以这么可靠吗？做下好事就得吗？那对不住，圣经里面整体的信息是完全否定这样的讲法。圣经没有叫我们不行善， 但佢彻底否定我哋有靠行善嚟到自救，无论救自己、救社会或者救世界，圣经系彻底否定我哋有自救嘅任何可能。基督教救赎论同埋末世论，全部都系用呢个我哋不能自救作为基础同埋前前。嗱，我就完全唔明白嗰啲包场叫人睇呢套戏嘅嗰啲牧师，究竟系信紧乜嘢基督教？咁用歪曲同埋美化人类，实质上就等同叫人拒绝基督嘅救恩。冇几耐之前，我去咗个据称好有基督教色彩嘅马湾公园进行考察。不过对唔住咧，喺嗰度基督教就一啲都睇唔出，就绝对冇耶稣基督并佢钉十字架嘅信息。有嘅就系通街都系共济会嘅信息，共济信息叫你和谐共融，同埋共济嘅符号嗰啲太阳、月亮。大家可以睇睇我网址，呢度唔详细讲。我只讲一点，圣经里面本来系好激动，系要用嚟救命嘅嗰个方舟，你记得佢系用木嚟到起，系识得浮水嘅。是会飘起的，但现在就成为一座巴别塔这样的大工程、大计划、大建筑，用钢筋水雷坐地地起在这里，那个意味是根本完全相反。我们再看看方舟典故所讲的，是叫我们怎样逃离一个无得救的世界的故事。不过这首马湾方舟，它配合了整个马湾公园的所谓主题，传述出来的信息是刚刚相反。佢讲紧人类点样通过所谓环保技术同埋所谓互助互爱嘅精神，就合力改造挽救呢个世代呢个世界，就等佢持续发展落去。佢冇叫我哋面对正视末日嘅真相同埋必然性，佢反而鼓励我哋、鼓吹我哋有意无意咁样反抗圣经嘅末世论。如果我哋真系翻翻圣经，我哋睇睇圣经里面原装正版嘅洪水同方舟典故究竟讲乜嘢？创世纪第六章五到二十节，我截攞部分读俾大家听。创世纪第六章五到二十节，又话见人喺地上嘅罪恶好大，终日所思尽都是恶。耶和华神就后悔做人在地上，心里边忧伤。神就话：我要将所做嘅人同走兽并昆虫同埋空中嘅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做他们后悔了，就唯有挪亚在神的面前蒙恩。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充满了强暴，神观看这个世界，见到都是败坏，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败坏了他们的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他们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将他们和地上和这个地一并毁灭。你就要用歌菲木做一只方舟，看，我要用洪水泛滥在地上边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同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你的儿子、媳妇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都要带入方舟，好在那里保存生命。这个就是挪亚，圣经里面真正的挪亚故事是这样。他怎样解？怎样演绎？我看看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怎样解释应用这个典故。马太24章36到42节，亦都截了部分给大家听。马太24章36节，主耶稣说：那日子，即末日的日子，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都不知道，子都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日子都是这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啲人照常吃喝嫁娶，若无其事。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就嚟啦，将我哋全部都冲去。人子降临都系咁样，所以你哋要警醒，因为你哋唔知道你哋嘅主系边一日嚟到。圣经提到洪水嘅时候，总系要我哋警醒，唔好醉生梦死，因为上帝严厉嘅审判会喺顷刻之间嚟到。在洪水典故里面，圣经亦都没有任何暗示我们可以努力做些什么来挽救世界。他反而指明这个大审判、大灾难必定会降临这个最大恶极、无药可救的世界。他要我们快快地上方舟，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好拯救自己脱离终极审判的厄运。同时圣经更加叫我们小心防范那些粉饰太平、伪报平安、蓄意淡化人对洪水灭世的回忆的那些异端邪说。彼得后书三章三到七节那里这样说，那里彼得说，我第一要紧的应该知道末世有些好讥诮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就说了，主要降临，即末日主要降临的这个应许哪里呢？都没有这些事发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初凭神的命有的天，并从水而出直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就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是现在这个天地还要凭着那个命令存留，直到不敬虔的人遭受审判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今日坊间充斥着各种关乎洪水灭世的异端版本，他们或者呢用考古 为名，你要将它讲成是一个局部地区性的水浸，又或者用励志为藉口，就将它讲成各种的童话故事，不一而足。不过呢整体来讲不外即是三个特点。第一就是他们减低洪水故事的普世性和毁灭性，就降低了这个典故的震撼力。第二他们淡化洪水故事、洪水事件和人类罪恶和上帝审判的关系，例如将它淡化为环保啊或者空泛的道德问题。第三他们否认洪水事件和末日审判的关系，那就等同否定了末世审判。这一次我们看到无论是衰鬼上帝的第二集，定是这个所谓马湾的方舟，都正正符合这个反圣经的标准。大家领智慧，不要天真，不要以为他们只是讲来玩玩讲来玩下，只是一些另类的洪水故事而已，不用这么认真。我们应该知道耳濡目染的力量是很大的，他们绝对可以大幅减低信徒对真正的洪水典故的警告性的感染能力、感受能力，最终丧失了对末日审判那份应该有合乎圣经的回应能力，就是不是去反抗末日的灾难，而是及早悔改归向主耶稣基督，逃避将来羔羊的愤怒。那些人的做法就是偷龙转凤，就是口里讲着圣经的一些成语或者典故，他实质运用解释和演绎的时候却偷偷改成另一个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意思。另外我们还有第三种谋用谋解圣经典故的情况，我叫他做张冠李戴。这种情况没有第一种指鹿为马那么明目张胆，亦都冇头先讲嘅第二种偷龙转凤咁狡猾咁诡诈，因为犯呢种错误嘅人呢可能都仲算係自己人嘅，係出于无知而犯错。不过呢就正正因为咁样自己自乱阵脚呢，其实感受上就更加可怜，更加可怜。将官李戴第三点，我用个例子就係埃及，似埃及不同比埃及。我会讲得比较简单，因为迟啲会详细讲。有啲人谬解圣经嘅典故，解错解即用错咗呢啲典故，系由于佢哋过分死板咁样字面解经，冇足够嘅历史感，对象征嘅用法亦都唔明白所引致嘅。例如佢哋读到圣经里面关于埃及嘅预言，就想当然咁将矛头指向今日嘅嗰个埃及，今日嗰个埃及，佢哋即殊不知呢个埃及就唔同嗰个埃及，佢哋唔理解预言里面提到嘅埃及，往往系一个即系象征性嘅名称，唔系预指今日位于非洲东北部嘅呢个埃及。圣经系成书喺2000-3000多年前。当时的埃及是世界上的第一强国，和今日这个弱小不堪的埃及根本不可以同日而语。而且更重要的，你要知道现在的埃及人 是信奉回教的阿拉伯人，是大约公元七世纪开始陆续迁入现在的这个埃及地方的，同二千几年前信奉太阳神的那些古埃及人，在历史、人种、宗教、文化来讲都几乎毫无关系。这样对号入座就对错了，就是张冠李戴，是对错了。记得二三千年前圣经作者心目中的那个世界版图，就基本上只是得中东，就是以色列一带，近东，就是现在所谓伊朗伊拉克一带，同埋地中海沿岸，就是希腊罗马，最多是咁多，佢哋当时嘅世界就係咁大㗎喇。但今日嘅世界版图呢已经扩及到真係普世，真係世界，全个地球，全个世界。所以要解释圣经里面关于埃及嘅嗰啲预言，特别牵涉到所谓末世嘅预言，我哋必要放返喺今日嘅世界版图呢、這个 scale 呢个比例嚟到理解。按照今日嘅世界版图，有边啲超级大国，佢嘅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可以同当年嘅埃及相比呢？并且佢嘅角色足以喺某程度上扶植以色列，帮佢撑腰呢？这个当然就唔系今日嗰、那个即系、就是、一味挨打嘅埃及啦，而系另有其人，呼之欲出。中学上面所讲，我哋小心，就系、是、我哋要听到嘅时候要好小心咁听，要准确判别讲者所讲嘅系咪真系圣经嘅信息，其中嘅秘诀就系搞清楚佢嘅语言系咪出自圣经。不过要搞清楚嘅就系、是、重要嘅唔系佢用嗰啲字眼，啲字眼可能系圣经嘅，而系佢点样解释、演绎同埋应用呢啲圣经字眼。我剛才讲最起码的，例如洪水方舟、巴别塔、埃及和出埃及这几个经典的典故，是绝对不可以乱地解、乱地用、乱地讲的。圣经自己和正统教会的公认的解释是不可以任意地歪曲和否定。总之我们就要小心有人去偷换概念，用大家熟知的那些圣经字眼或者典故，他偷偷幻想不同甚至相反的意思，来到误导众生。我们听到，我们一定要懂得听，要懂得听他究竟讲的是不是道。讲到偷换概念，新旧两约都各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新旧两约都各有一个好经典的例子，讲到怎样偷换概念，用圣经的好重要的字眼却换上完全相反的意思。大家试一下自己去找，迟些我会在网志上面告诉大家听，希望大家真的能够懂得分辨真假，愿主帮助我们明辨真假，可以互相守望，直到主耶稣回来。